平安。二十几年前呢，有一个人拍了一系列的电影，这个电影可能大家都听过，这个电影叫《星际大战》。那么他拍的时候非常的有名，所以一拍拍了三集。那么我们如果你年纪很轻，可能二十几年前你没看到，但是你至少看到呢，90年代之后呢又拍了三集，但是呢后拍的这三集呢，它的时间是前面拍的三集的前面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前面的星际大战呢一二三，然后来就变成四五六了，好，四五六了。我印象当中其实这个前面那三集呢，我也不是二十几年看的，我是90年代的时候才看的，我通常都是 out of date， 赶不上时代的人。90年代的时候我看这个所谓的第六集电影的时候，我看到最后的阶段。那当然那个电影是讲到说有，这是个虚构的故事，讲到在银河有一个地方有一些星球，然后呢本来是在一个很和乐的状态，然后最后有一个黑暗的势力兴起，然后呢形成一个邪恶的帝国，这个邪恶的帝国就统治了那个地方。然后在那个邪恶的帝国的统治的时候呢，这个先前的那个勇士，那个战士所留下来的血脉，其中的一对双胞胎就带着一群反抗军来怎么样，来对抗这个邪恶的帝国。那么这个电影的第六集，就是二十几年前拍的第三集，到了这个最后的阶段的时候，是那一个邪恶帝国的皇帝，我们叫做 Palpatine， 这个英文叫 Palpatine， 他呢在一个最后的场合里面的时候，他要 他跟那个男电影里面的男主角叫 Luke， 对不对？我们当中也有人的儿子，因为看《星际大战》的关系，就把儿子叫做 Luke 哈。那把那个 Luke 这个带到那个坐在他那个战舰的一个地方，然后那个战舰可以看到整个外面。那外面他看到的景象是什么呢？外面看到的那个景象是，所有的这个邪恶帝国的军队已经包围了这个反抗军的什么的军队。然后呢，这一个 Palpatine 就告诉这个 Luke 说，你已经没有希望了，邪恶黑暗的势力，我们英文你知道这叫做 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 黑暗的势力要得胜，所以你已经没有可能了，所谓的光明，所谓的行善，在这里至终要一败涂地了。他就这样子告诉这个 Luke， 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他要这个 Luke 放弃他自己的立场，放弃他自己的那个对抗，然后要怎么样，要投降，然后投降归服于这个黑暗的势力。那在那里他所强调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就是善已经一败涂地了，光明已经没有希望了，你已经没有盼望了，所以呢你就放弃你自己的善，放弃你自己公义的主张，归向黑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招啊，这是非常厉害的一招。那当然这个电影后来发生的结果就是呢，结果这个 Luke 不受影响，仍然起来，然后做最后一集，然后呢最后就怎么样，就得胜。那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一招。为什么？这其实呢，如果你看后三集的话，你发现呢这个 Luke 的爸爸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 Darth Vader， 对不对？那个 Darth Vader 原来也是一个善，也是善的。为什么他后来也会变成黑暗呢？因为呢这个皇邪恶的皇帝用了同样的计策，也同样的告诉他说，你已经没有盼望了，善已经没有盼望了，善注定一败涂地，黑暗要掌权跟得胜。结果呢他的父亲就怎么样，他的父亲就屈服了。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招呢？因为当我们要行善的时候，我们实在是需要有动力。一个人愿意行善，常常是因为在这个人的心里面肯定善的价值。一个人愿意行善，常常是因为在他的里面肯定行善的动力。一个人愿意行善，常常是因为他肯定一个定律，这个定律就是善有善报，肯定这个价值，肯定这个动的这个动力。当人认为行善不再有希望的时候，当人看不到光明的意义跟价值的时候，当人看不到光明跟胜利的可能性的时候，人就会丧失行善的动力，人就会或者倒向黑暗，或者就会怎么样，走向世俗，随波逐流。 那么我看了这个电影以后，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说凭什么到这个最后的关头，这个 Luke 会怎么样，会拒绝这一个皇帝的诱惑呢？电影没有提供一个解决的一个答案啊，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主角坚持的动力跟信念在哪里。因为这个电影常常不做这种事情，它只要让你觉得好看而已，它不解决这所有的问题。可是为什么我说这是很厉害的一招？因为我常发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也面对像不管是 Luke 或者是这个 Anakin， 就是那个 Darth Vader 所面对的问题。在我们现实当中，我们需要解决一件事情，我们如果要行善，那个背后的信念是什么？那个动力在哪里？那个背后的信念跟那个动力可以经得起考验吗？否则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常常看不到行善会带来正面的效果。我们总是看到强暴，我们总是看到邪恶好像占优势。当我们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总是会问说，值得行善吗？我们总是会说，值得守住一些原则吗？我们总是会问自己说，值得站在光明的这一边吗？如果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不到答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常常会导向黑暗。即使我们不是极端的导向黑暗，我们常常也会随波逐流。这是很多的哲学家跟宗教家所解决的问题。如果你研究基督教伦理学，你就会看到在古代的时候，希腊人当他们在确定有道德存在的时候，他们要问说，这个世界上有美善的存在吗？他们要肯定这个才让他们有行善的动力。那么在中国人里面，佛教相信因果啊，相信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才成为他们相信的动力。可是我们常常发现一件事情是，如果你的这个动力，你的这个信念呢，是建立在现象上，是建立在经验上面，如果是现象跟经验是你持有这样的一个动力的基础，我们常常发现我们会失望，我们常常发现那个基础是很微弱的。因为呢，经验常常不是这样子。我前面讲到说佛教相信因果，所以呢会想说我如果行善就会有好报。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表面上来看现象跟经验不是这样的。我在爱丁堡读书的时候呢，我认识一个严格来说我没有真的认识他，我知道在爱丁堡有一个华人，这一个华人呢在爱丁堡开一个店。那么他常常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常常去关心跟什么，他常关心跟这个帮助这些到爱丁堡念书的这个华人留学生，不管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从台湾来的。那么有一次我就听到有人说，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因为他是一个佛教徒，他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他相信他做很多这样的好事呢，就会怎么样，就会有好的报酬。但是呢，过了没有多久，因为我在爱丁堡总共待了四年，过了没有多久我又听到有人这么说，有人说呢，这个人现在不再做这些事情了。为什么呢？因为她的家里面发生了一个状况，她的丈夫怎么样？她的丈夫呢，被检查发现出有身体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很大的疾病。然后呢，那我就说，那这跟这个她行不行善有什么关系呢？她说，当她发现她的先生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她就说，我前面做了那么多的善事，结果那个结果就是我的先生得了这个没有办法解决的病。他说，那这样的话我行这些善事有什么用呢？他就怎么样，他就有一个极大的转变。所以如果善，我们认为有善恶之律，如果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样的一个定律，如果只停留在现象的经上面，如果只是停留在以经验为基础上面，我们会发现我们周围的很多的状况是会让我们失望的，是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这样的信念经得起考验的。所以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样的经验的背后，有没有什么更坚强而扎实的基础存在呢？有没有什么更坚强而扎实的基础，成为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成为这个天理，成为这个公义存在的一个更根本的一个基础呢？那 么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这是我们试的要从箴言来啊的经文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的。那么在我的大纲里面的前面的一个部分，我们在那里我看到我们从箴言书的十章到十二章甚至到十三章，你可以在箴言书的这些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在那里他表达了一个善恶之律。这个善恶之律是什么呢？这个善恶之律就是说善人跟恶人是有极大的不同的，他们的结果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义人跟恶人他们在结果上是有 很大的不同的。你可以在那里看到，也许我列的还不够完全，但是你可以在那里看到 一项一项列在那里。但是是不是只是从现象跟经验来做这样的分析呢？在圣经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告诉我们，在那个背后有一个更坚强更扎实的根基。我所列的这一个根本的这一个 我所列的这一个善人义人和恶人的结局，一开始所列的第一点是耶和华的道是善恶的根基。所以那里说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那么从这一个地方十章二十九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善恶之律的背后有一个根本的根基，就是在这个善恶之律的背后有一位公义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分别善恶的准神。他是谁呢？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创造万有的主宰。而这一位创造万有的主宰在他的里面，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了解，他的本性是圣洁的，他的本性是圣洁的，他的本性是公义的。当然不止他的本性是圣洁是公义的，而且呢他创造了我们，他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他创造我们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他把他的圣洁跟公义，把那个良善跟美德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我们的里面已经有怎么样？已经有那个圣洁公义的本性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说整个善恶之律的根基在于我们所信的神，这一位创造万有的主宰，他是那一位圣洁公义的主。他因为圣洁跟公义是他的本性，所以圣洁公义的一个的法则遍及于这个世界，遍及于这个宇宙当中。他因为他是圣洁公义的神，而我们人是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他的圣洁跟公义的特质已经在哪里？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虽然后来因为人犯罪的关系，因为我们的始祖堕落的关系，好像这个圣洁公义的本性被怎么样？被人的罪性所怎么样？所掩盖住。但是那一个圣洁跟公义的本性仍然在我们的里面，只是它怎么样？它没有暂时的显示出来。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确定有这样的一位神的存在，有一位公义的神的存在。我们也不只确定有一位公义的神的存在，我们也确定他制定公义的法则。因此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一开始所提出来的那一个问题。因此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行善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因为公义圣洁是这个世界的法则。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确定一件事情，作为一个义人行善，按照神这一位公义的神他所制定的公义的法则，必然怎么样？必然会带来好的结果。除了这一确定这一点以外，我们也从这当中确定一个分辨善恶、分辨对错、分辨光明与黑暗的标准是什么呢？是耶和华的道。耶和华的道是善的，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而耶和华的道是善的，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所以耶和华的道是必然带来保障的。相反的，违反耶和华的道是什么？这里圣经说是作孽。其实作孽这个字是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翻译，基本上它的意思就是行恶。他说作孽行恶必招致败坏，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神所立定的法则。那么除了这一个基本的原则以外，你可以看到在大纲里面不 列出来，箴言不断的用一个比较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行善跟作恶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那所以第二点，我们看到这里所说的一人吃的饱足，恶人肚腹缺粮，我们在这里看到行善的义人会在现今的生活当中得到供应，不会带来生活上的亏损。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行善很不容易，为什么？如果在现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时候你为了坚持耶和华的道，有时候你为了要行善，有时候你为了要遵守公义的法则，你常常会发现我们好像因为这样要吃亏，我们好像因为这样子在生活上面，在经济上会受到亏损，然后我们就会想说，我要这样做吗？ 我要因为坚守耶和华的道，因为行善 而受到亏损吗？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可是箴言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地方箴言的作者提出了神的应许，神在那里应许说他会供应。虽然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当我们坚守耶和华的道的时候，好像我们会受到亏损，可是箴言告诉我们说，至终耶和华要供应。我认识有一个人，当他刚刚进到一个公司里面去的时候，他从这个公司里面一个最 初进的一个员工，从一个最低的阶层，当他刚刚开始在那里工作的时候，那么在那个公司里面，他们是 有这个年度的，这个像我们像美国这种公司的年度的 review 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且呢，这一个考核呢，会决定了什么？会决定他有没有年终奖金，还有他有多少年终奖金，还包括他明年他能够加多少薪水。那所以呢，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年度的考绩。当然这个在台湾的企业里面，这个年度的考绩是不需要像我们这样子一对一面谈的。年度的考绩打了 A 就是 AB 就是 BC 就是 C， 然后 ABC 就决定了你明年会怎么样的状况。那么这个年度的考绩还没有公布之前呢，就有一个人来告诉他，一个资深的一个员工来告诉他说，你知道吗，我们的领班把你今年的年度考绩打 C 呀、啊。他就告诉他说，把你的年度考绩打 C。 那他就觉得很奇怪， 我自认为我自己是非常努力的，虽然我是一个刚刚进公司的人，可能不一定那么熟悉，但是我很努力，为什么我即使我得不到 A， 我至少也可以得到 B 啊，为什么我是得到 C 呢？好，然后呢，第二天同一个人就来告诉他说，我告诉你一个秘诀，你之所以你的年度的考绩会得到 C， 是因为你没有请我们领班喝酒啊，你没有请我们领班喝酒啊，所以呢，你的年度的考绩就被他打 C。 我告诉你，这是对你的影响非常大，你要不要在那个公布之前你找个机会好好的请他吃一顿饭，好好的这个安抚他一下。那么这一个人回来以后，他就想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他认为呢，做这件事情形同贿赂，所以他就说，我不做。我不做的结果就是什么？当我坚守耶和华的道的时候，我就怎么样？我就要受亏损吗？所以他就说 OK， 我就是决定一件事，我就是决定今年我的年度考绩是 C， 不管是没有办法加薪，不管是受到什么的亏损，我都接受了，因为我要坚守耶和华的道。那么等到这个考绩公布了，真的是 C 啊，公布了没有多久呢，在他工作的地方突然间发生了一个意外。而当他这个突然间发生这个意外的同时呢，他们几个在现场的人就很快的就把这个意外给解决了。因为把这个意外给解决了，所以公司就发现说，这个意外很严重。然后他们把这个意外解决了，他们就怎么样？公司就说，好，我给你一个特别的一个 credit。 所以呢，他的考绩又从 C 变成什么？又变成 A 了。他考绩又变成 C， 又从 C 变成 A 了。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发现，当然我不是说以后你每一个情况都一定是这样子，神有他的做法，神有他的法则，但是我用这个例子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们有时候行善的时候发现行善会让我们吃亏啊，但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人吃的饱足，二人肚腹缺粮，没有错，行善的人看起来我们要吃亏，但是呢但是我们的神他会怎么样？他会眷顾我们。可是反过来，一个作恶的人似乎看起来透过作恶他得到了某些好处，但是他所得到的，他以为他得到了，其实呢，至终他不能真正拥有。在我们的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啊，我觉得他的人生的前半段就非常像这样子。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雅各。这个人呢，出生就是要抓，这个人呢，诡诈， 用诡诈骗他哥哥长子的名分，用诡诈骗他什么父亲得到长子的名分，然后呢用诡诈做了很多的事情。你看到他的人生就是这样子，他的人生好像得着了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没有得着，一直到他在亚伯渡口见到了神，跟神面对面的相遇，他好像得到了长子的名分，然后哥哥就说你要留在家里面，爸爸死了我就杀你，所以他就赶快逃。他如果逃出去回不来的话呢，长子的名分对他来说毫无意义。然后他跑到他的母舅拉班那里去，在那里跟他的母舅拉班两个人尔虞我诈，看起来他好像得到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当他看到他的表兄弟脸色越来越难看的时候，他觉得他需要逃命，逃命的时候呢，大部分的财产都得留在母舅拉班那个地方。他看起来好像什么都得到了，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拥有。恶人就是这样子。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说，义人不只是带给自己帮助跟福气，义人也带给人福气。所以这里说，曾因正直的人祝福，正直人的祝福而高举，却因邪恶人就倾覆。义人不只带给自己好的结果，义人也带给别人福气。因为义人坚守公义，因为义人行善，因为义人坚持光明的原则，所以呢，会带给许许多多人的福气。我不知道最近有一部电影，你们有没有去看？我没有去看过这部电影，但是很非常有名。这部电影叫做《Amazing Grace》啊。那这个电影是讲谁呢？我们知道《Amazing Grace》这首诗歌呢，是那个 John Newton 写的哈。那这个电影主要不是写他，当然他也有关系。这个电影是讲到这个 John Newton 影响了一个人，这一个人叫做 William Wilberforce， 这个人是英国的一个国会议员，是一个英国的政治家。那如果你看那一部电影，你就可以看到写这一个人的一生，就讲到说他这一个人这几十年在英国的国会里面努力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努力通过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就是什么？这个法案就是奴隶废止的法案，废止奴隶的法案。为什么这个法案要用二十几年呢？因为他遭遇到的困难跟阻力大得不得了，他找到一小群人跟他一起在那里努力跟奋斗，奋斗了二十几年，奋斗到他临死之前那个法案都还没有通过。但是当他临死的时候，他知道那个法案在几个月后即将要怎么样，即将要通过跟施行。这一个人他在国会当中，他坚守住公义的原则，他坚守住那一个立场，他所带给无数的黑人，在英国的黑人极大的帮助跟极大的好处。你看到在美国那个废止黑奴是怎么样，是打一场战争打出来的，死伤许多的人。可是你看到在英国，因为这一个人坚守公义，坚持那个立场，努力奋斗二十几年，他所带出来的影响是使无数的人得着祝福。不单是黑人得着祝福，在英国的黑人得到祝福，包括在英国的白人也得到祝福。因为在英国不需要像在美国一样这样狠狠地打一场战争。相反的，我们看到很多人行恶，带给自己伤害，带给别人伤害，也带给自己的家人伤害。这个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例子。我们看到权力越大，带来的杀伤力也就越大。第三个，我们看到义人怎么样呢？义人得脱患难，有恶人来代替他。这里提到义人可以脱离患难，而恶人至终要面对患难的结果。我在这里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看这个患难指的不是自然的灾害，不是那个外在的灾害。我在这里我看这个患难指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当中指的患难，指的是人为的患难。什么叫人为的患难呢？是从人而来的污蔑跟陷害。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如果你坚守神的道，你行公义，你行善，不但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带来好的结果，反而因为有一些人呢，因为你坚持神的道而怎么样，而要污蔑跟陷害你。这个典型的例子在圣经当中，在谁的身上呢？在但以理的身上。你看到但以理一方面呢，他遵守神的道，神赐福给他，而另外一方面许多的人嫉妒他，然后呢，许多的人就抓住他敬畏神的把柄，就来怎么样陷害他，让他被丢在什么？丢在狮子洞里面。那么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义人虽然会面对有患难的威胁，义人虽然可能遭遇人为的诬陷跟污蔑跟陷害， 但是我们的神要保守我们脱离那样的污蔑跟陷害。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是这样子，我们也看到在许许多多历史上当中，我们看到许多的人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为了坚持神的法则，我们遭遇到人的诬陷，遭遇到这里所谓的患难，箴言告诉我们说神要保守，神要保守。所以因为这样子，不管我们陷入怎么样的一个患难当中，都不能够真正的伤害我们。当然一方面是神要保守我们，另外一方面来讲，什么使我们可以真正的脱离那个患难呢？能够使我们脱离那个患难，是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坚持住那个原则，我们就不会人对我们的污蔑跟陷害就不能够真正的伤害我们，影响我们。反过来，如果我们行恶，我们要留心，纵使我们好像暂时可以逃避恶行的，因为恶行而有的后果，好像暂时我们会逃避那个恶行所带给我们的从公义而来的审判，但是至终我们还是不能够逃离患难的结局，那个审判的结局。所以我们不能够存侥幸的心，觉得没有关系，大概没有人会知道，大概事情是会隐藏下来的。在神的公义的法则里面，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说，纸是包不住火的，至终要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后面也看到说，一人得着美名，二人名声朽坏，这是很清楚的，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也看到这里讲到说，一人的勤劳致身，二人的进项致死。这个勤劳你可以翻译成工匠，那么二人的进项致死可以讲的是罪。所以这个地方指的当然不是说呢，一人会，不是指的是肉身的生命，说一人会活着，二人一定是会死亡。这个地方指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好坏，至终要怎么样，要承担那个好的行为跟那个坏的行为的那个结果。所以你的行为是好的，你要会怎么引导你往活的路上，如果你的行为是恶的，至终你要因为获罪而受到审判。那么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看到的箴言告诉我们的善恶之理。可是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是要面对相同的问题。箴言所说的是我们现在在周围当中看到的经历吗？固然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因为做了不对的事，做了不法的事情，遭到了法律上的制裁。虽然我们好像也看到很多的人自食恶果，可是我们不是还是一样看到有很多的人他使用诡诈的手段得到利益，使用诡诈的手段获取高位吗？我们不是好像看到有一些强暴的行为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制裁吗？那么这一个经验我们怎么样来回答呢？弟兄姐妹，我在这个地方要提出一个看法，就是箴言十章二十七节那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当我们在评估善恶之律的时候，当我们在评估这些经验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们需要用什么样的眼光呢？我用一个说法，我们需要戴远视眼镜，或者我们需要戴望远镜。这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把眼光看远一点，我们需要把眼光看一点。箴言十章二十七节呢，是告诉我们说，恶人好像一时会因为他所行的恶暂时的得到一些好处，但是不要看眼前，看什么？看长远的结果。不要看长远的结果。有人一时得利，有人因着行义暂受委屈，但是当我们看得更远的时候，在更后面，从更后面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时的好处，一时的得着，或者是你因为行义而有的一时的委屈，至终一步一步一步，那个善恶之理还会怎么样？还会显明出来。强暴的事情是经不起考验的，诡诈的事情是有一天终于会怎么样？会水落石出的。所以让我们不要只把我们的眼光看到某一个片面的阶段。我知道后现代很强调一句话，这句话叫做 here and now， 那句话中文被翻成活在当下。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看事情的时候不要只活在当下，我们要有什么？我们要有历史的眼光，我们要有不同的眼光，我们的眼光要看远， 有的时候我们的眼光甚至要远到一个地步，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事情。是的，这一个人因为行恶一生得到好处，是的，这一个人因为行恶好像没有遭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审判的结局，但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至终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许多的事上，在今生解决不了的，在永恒里面要解决；许多的事情在这个世代解决不了的，在将来的世代，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仍然需要解决的。所以我们只要想到一件事情，有一些事情今生好像没有解决，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要怎么样？我们都至终还是要解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能够戴望远镜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向远看呢？我觉得要求神给我们用一个另外一种眼光，这个眼光就是我们要常常向上看。我们要向上看，向上看，向上看能够使我们怎么样？能够使我们向远处看。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有许许多多让我们觉得不平的经历的时候，弟兄姐妹，唯一的盼望在哪里？唯一的盼望是我们确定一件事情，是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我们的神是赏善罚恶的神。因为我们眼睛向上看，我们的眼睛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向远处看。所以弟兄姐妹，求神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来评估事情的是非和得失。我们不能够，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避免看到眼前，但是求神给我们不要受眼前的现象的影响。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超越时间的眼光，善恶因果的法则暂时或者不明显，但是总是要应验，即使在今世未能应验，总要在神的面前要应验。这样的信念建立在向上看，建立在我们确定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一位赏善罚恶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这样对真言的认识，我们在这个地方所有的思考在于确认一件事情，确认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当活出公义，我们应当活出美善。即使看起来好像呢，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出公义，你不讨好；即使看起来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活出美善，你要为了这个付上代价；即使呢，我们周围的人看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事法则跟我们好像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仍然要坚持到底。我承认我们周围的人跟我们行事法则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做起事来会觉得怎么样？会觉得毛毛的、怪怪的，会问我们自己说，我到底这样做对或不对？有一个我很佩服的一个属灵的前辈，是一个传道人，他呢在台湾生活的时候，他非常注意一件事情，遵守交通规则。所以呢，他如果在路上走，看到这有时候台湾有那个机车会开上人行道，他就会非常的生气。然后有一天他呢走到一个人行道，到了一个红绿灯口，他就在那个地方停下来，他就在那里停下来。然后呢，他停下来的时候就开始这个人是一个思考的人，他就在那里思考事情。然后当他刚停下来的时候，他发现周围很多人跟他一起停下来。等到他想了一下子，过了半分钟以后，他眼睛打开来就发现他周围的人都不见了。他看说，难道已经变灯号了吗？没有，灯号还没有变，周围的人为什么不见了呢？因为这些人呢看着，虽然是红灯，但是呢我们都怎么样，没有车嘛，我们就过去了，所以大家都过去了，只有他一个人还站在那个地方傻傻的等红灯。所以他看到这个情况，他就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是我对还是他们对呢？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挑战？会不会有这样的困难？我有过类似的困难。我记得我讲过，我在爱丁堡的时候就碰过一次。我还碰过那一次的状况是，我在爱丁堡的时候等红灯，然后有一个人从我旁边经过，穿过去，他就闯红灯穿过去了，然后呢到那个另外那个店里面买了一份报纸回来的时候，我还在那个地方等。他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真傻？你看呢，这个等候的时候，他已经怎么样？他也去买了一份，到那个小店里面去买了一份报纸回来了。所以我们在面对我们的生活，面对要坚守神的道，面对要行公义的时候，我们会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实行公义的基础在于认定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一位公义的主。一方面来讲，我们知道他的公义成为我们行善的盼望。 前面我讲到说，有时候我们行善看起来我们好像要吃亏啊，我们会不会担心？我会担心，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担心。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他是公义的主，所以呢，他是我们的靠山，所以我们知道至终我们不吃亏。在圣经，在创世纪里面，另外有一个人哦，这就是这个样子。这一个人呢，他们家庭啊，一代一代，每一个人都很特殊，只有他是平平凡凡的。这个人叫以撒，这个人很平凡，很谦让，所以呢，他挖一口井，在那个游牧民族的时代里面，挖一口井是怎么样？是很重要的。他挖一口井，就有人来跟他抢，他就怎么样？你要抢哦，好，我让你好。他再去挖另外一口，挖完以后又有人来跟他抢，一口井一口井不断的挖了就被人家抢。所以呢，有人说以撒的人生是一个掘井的人生，那么是掘井不断退让的人生啊。可是呢，挖到一个地步，人家来抢的时候呢，上帝出头了，上帝就跟那个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是做梦或怎么样，上帝就跟那个抢他井的人说：“哎，你搞清楚啊，你知道他后面的靠山是谁吗？”他后面的靠山是我，你这是我用一个白话的方式表达了创世纪里面所说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能确定我们要行善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靠山，是我们的靠山，他是我们盼望的所在，他是我们盼望的所在。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公义的主，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哦。所以反过来，如果我们不按神的法则行事，至终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要面对神，我们需要向神交战交账。因此我们怎么能够不恐惧战兢呢？我们怎么不恐惧战兢？因为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一位公义的主。我的时间已经不允许我有时间来详细的谈到后面的那个部分，告诉我们说那么一个善人的表现是什么。也许我们必须要在那里很快的就过去。在这里箴言也不断的告诉我们说，一个义人应该有的表现，一个义人整个应该有的表现是在于敬畏神，这是我们整个表现的基础。在心态上我们要敬畏神，而敬畏神也是一个所有的行为涵盖的观念。敬畏神，遵行神的道，或者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做得完全，但是让我们存着一个这样的心行事。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义人要怎么样，心存正直。一个义人要知道什么是对的就去做，知道什么话说什么话是对的就去说。当然我不是说因为这样我们要不注意讲话的技巧，我们要不注意这个随意的不注意这个做事情的存心，我们还是要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注意技巧，我们还是要心存厚道。但是一个正直的表现是做对的事情，说对的话。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要行事光明，让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可以摊开在阳光下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义人的表现是存着一个仁爱的心。这里这里告诉我们说，箴言形容说一个义人哈，他爱他的仁爱的心到一个地步，是连自己的动物都爱惜。他不会说我为了要拼命赚钱，所以让我的牲畜怎么样。牲畜就是拼命的工作，他爱惜他自己的牲畜，他爱惜那个为他工作的牲畜。有的时候，现在我们没有牲畜可以意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习那个爱惜那个为我们工作的人，或者是与我们一起同工的人。这里有，当然这个部分也许等待着大家一起继续的读箴言的时候，继续的来思考。到底一个义人应该有的表现是什么？我们可以从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来看到。但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 学习一件事情，让我们一起来活出神的道。也许我们的心思不完全，也许我们的意念不完全，但是让我们靠神的力量竭力走上这样一条路。因为知道这样的路从永恒的角度来说是有真正的盼望的。这样的路在今生，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在暂时的情况里面，虽然好像会吃亏，虽然好像讨不到便宜，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靠山，所以我们知道至终走这样一条义的道路，走这样一条善的道路，是一个上算的路。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天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面对着诸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持定一个立场，我们要遵行耶和华的道，我们要与他站在同样一边。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承认我们常常软弱，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信心不足，我们承认当我们周围许多的人，他们的生活跟表现会影响我们，让我们偏离你的道，让我们不行你要我们行的道，让我们不秉公行义，让我们不活出合你心意的样式。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不看他们，求你让我们看你，让我们看到你的，你是我们的盼望。看到主，当我们走你的道路的时候，主啊，你要成为我们真正的依靠。我们这样祷告的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